弟兄姐妹平安。有一位攻击基督教非常猛烈的哲学家尼采，在他的书中这样子提到，有一群宣称自己未来会经历复活的人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是有救赎的样子。他的意思是指上有一群宣称自己是信仰复活主的人，但是在他整个的生活的样式却没有动力，没有生命的气息。这是一个极尽嘲讽的，好像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只是一种口号，因为你们宣称这样的信仰是复活的主，可是做事、说话、生活的态度却是带着绝望、失望，是一种没有盼望、没有救赎的生活方式。极尽嘲讽，但是却是要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子的，没有改变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复活它不只是一个信息，复活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态度、一个价值、一个生命中心的动力，是耶稣带领着我们冲破死亡。就我们个人来说，是我们与他一同经历死与复活，这是生命实在的经历。在哥林多前书15:1-15，我们称为复活大宪章。保罗先生在这里说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，这个福音是你们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如果你们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保罗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福音到底他要说的是什么。他说，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又领受的，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、埋葬了，照着圣经说他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给12使徒看，也显给500多弟兄看，也显给雅各看，显给众使徒看，在末后还显给保罗看。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，他所要传讲的福音是耶稣的复活，还有复活之后的影响，复活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改变。主显现给人看的意思是，主耶稣要与人相遇，我们要遇见神，要经历这个复活的主。信仰不是单单的知道，信仰是一个可以亲身体验经历的。他让彼得看见，让这个跟随主99的门徒在软弱中可以爬起来，他让12使徒看见，在小组的聚会的当中，神与他们同在，甚至在大的聚会的里面也可以经历到神，甚至他也让逼迫他的保罗遇见他，让他成为后来的宣教师。对保罗来看，世上最宝贵的是这一位复活主，他复活之后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更新，成为一生的转捩点，生命的动力的源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复活主的福音的力量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呢？2个礼拜前，我们在龙安国小有举办复活节的联合礼拜。事实上，我们非常的习惯在每年大概4月份前后，我们会庆祝复活节。我们也非常的自然跟习惯的会在复活节的前3天，我们举行受难日的圣餐礼拜，象征性说我们与主同坐同坐，每年每年。然后呢，在复活节的庆典之后呢，是否每年我们都是周而复始的庆祝？然后我们是否想过，在复活节之后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这样的一个复活之后的改变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？最近因为配合复活节的节期，有出2本书，一本叫《活像耶稣》，一本叫《天天经历复活喜悦》，是一位天主教古伦神父所写的。在推展这两本书的时候，有一段广告词这样写，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实践，透过这2本书要帮助你天天活像耶稣，要帮助你能够经历到复活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1900多年前第一个复活节带来的是生命的改变，一种爆炸性的复兴。不知道这是否依然在我们的当中，还是每一年我们只不过是在追忆2000年这样子的神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从死里复活、爱我们、疼惜我们、带领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7日的头一日让我们来敬拜你，恳求神你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因为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你是生命，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，是我们真正的依靠。 恳求圣灵在此时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帮助我们用你智慧的灵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与你的话相连结，帮助你的仆人忠实地传递你的信息，成为福音的出口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:13-36，这是记载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。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村子去，这个村子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还有25里路，相当大概现在15里路，大概需要走3-4个小时左右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，正在谈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靠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以马忤斯是离耶路撒冷西边郊外25公里处，需要有3-4个小时的路程，是一个小村庄。这个地名的原文的意思是温泉，以及热心可想的意思。这本来是一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村庄，但是因为里面有温泉，因为人渴望去那里，他有得了名。谈到温泉，应该是让人觉得舒服的，好像可以除去疲倦，忘却烦恼。但是这经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是很忧愁的，因为他们向来所盼望可以救他们的耶稣死了，可是又听说好像复活了，但是找不到身体，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神话。整个处境对这个两个人来说好像没有办法解释，过去的梦想跟盼望已经破灭了。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，这里用的是过去式，好像在说本来我们是这么的期待，现在这个盼望失望了，没有了。字里行间他们的思绪是混乱的，是忧愁的，是疑问的。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无法分辨来就近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这段路的是耶稣，认不出来。这是他们的态度，失去了盼望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十字架的事件对门徒所产生的影响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耶稣的爱跟信心是没有改变的，可是却毁灭了他们里面的一个盼望，失去了盼望，失去了那个可以救赎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是事业，是成就，是学业，是情感，是婚姻，是家庭，是孩子，还是其他的事情？如果这个盼望不见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是不是我们要用一些外在的方法来解除我们心里的压力和痛苦？还是往往在这样的时刻里面，我们其实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？但这不是事实，事实是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并且主动地接近我们。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正如同我们人生的道路，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，是一个生命的转弯处。耶稣在复活后主动地亲近门徒，我们要一起从这段路上面学习几个信仰的原则。第一，你是否了解你自己的问题？在17节我们看到，当耶稣靠近这两个门徒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走路的时候在谈论什么事？到了17节，耶稣再问一次，到底是什么事？难道耶稣真的不知道吗？我想不是，而是耶稣要来帮助他们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到底是什么人事物让你如此的沮丧忧愁。亲爱的兄姐，或许耶稣也在问我们，我们的境况到底是怎么了，我们是不是清楚，是不是知道？耶稣在鼓励我们要说出来，说出我们内里到底我们有没有清楚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遇到什么境况了。在说的过程里帮助我们整理，帮助我们发现问题，但是关键是要说给神听，在祷告当中说给神听。这两个人他们彼此对说非常的愁苦，在这一路上一路所谈论的是他们的不明白，一路所谈论的是他们的绝望，他们唯一的盼望死了，好像有一点点希望，可是没有办法证实，他们的谈话显得消极，没有出路。可是有意思的是，当他们开始跟耶稣对话，一切就开始改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困难，生命也有难题，在有信心的人，在功成名就的人都会深陷窘态的时候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，像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7-18，我们看到以利亚这先知一在一天当中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独占450位巴利的先知得胜，才隔一天就因为皇后耶洗别的诡计，他就起身逃跑， 极度的忧愁软弱，一直要寻死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上帝的话临到他，神对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困难在哪里？耶稣要我们了解究竟我的问题是什么。我的难题说给神听，这是透过祷告。无论我们的情况是什么，神在引导我们一件事情，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给神听。我们习惯说给人听，可是不是有一个习惯改变？复活的主葬的理念是我们要改变，是说给神听，让神介入在我们的当中。第二个，在真理中找答案。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门徒，是学生，是跟过耶稣，是看过耶稣的，为什么他们当耶稣就近他们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来？为什么耶稣不是立刻就让他们显现，让他们一看就知道，哎，这是我的先生，这是我的老师，这是我久久所跟随的，他真的复活了？我想在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是人是常常要凭眼见的，却不是凭着神口里所说的话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死了，门徒绝望了，他们忘记了耶稣曾经所说的话，他们忘记了在经上先知神勋说过的这些预言，他们忘记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凭眼见，乃是凭神口里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在25节到27节会发现，耶稣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向他们解说，这样说，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明白了。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会的方法，是在真理中找答案。这其实也是耶稣自己在面对试探困难的时候的方法。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话。诗篇11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了你，免得我得罪了你。耶稣不是跟他们讲大道理，耶稣不是突然像变魔术一样的出现在面前说，等等，你看，就是我，不是让他们凭眼见，而是让他们想起耶稣所曾经说过的话。要依靠的是真理，在真理当中看见那个活命，在真理的当中看见那个信实的神所说的话。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，在他一生放荡形骸的当中，当他读了罗马书13章12到14节，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当他看了，他读了那个亮光在他的生命里面以后，他开始悔改，他脱离他醉酒淫乱放荡的生活，走向有盼望的人生的道路，并且将这样的一生神的话语来传述给人听，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辩护学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帮助我们的是在神的话语，在真理的当中找到答案。这两个门徒在真理中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。他们说，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，讲给我们讲解圣经的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？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？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别。主耶稣在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了解我们的问题困难在哪里的时候，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是来寻找神的面，不是凭靠外在的环境，不是在人云亦云当中，而是在神的话语，在真理的当中找答案。如果我们当中有小孩的，你会很清楚看到小朋友比我们还厉害。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学生，当他在写数学作业的时候，如果他不会，他会做一件事，他会翻到最后面，因为他知道后面有答案，他会翻到最后面去看着答案，把答案抄上去。弟兄姐妹，神很清楚说，在圣经里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有我们一生当中的答案，有我们这一生在走人生道路的答案，我们生命生活的难题的解答，在圣经的当中。求神帮助我们的眼光是在神的里面，注目看神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 生命的建造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领受真理，心里火热，好叫我们日渐的成熟。第三，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跟困难的当中。当这两个门徒一路与耶稣同行在以马忤山的路上，他们被真理的话语不断的挑望他们的心，他们已经舍不得耶稣离开，虽然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不知道这个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是谁，可是真理使他们心里火热，使他们渴慕真理，所以他们就大力的邀请耶稣要与他们同住。于是耶稣立刻跟他们同在，同坐席，同吃喝，为他们祝谢，瞬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认出他来了。原文是意思是说，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，知道这是复活的主。就在顷刻之间，他们得到答案，耶稣是复活的主，他真的复活了。他们向来所等候的是真有盼望的。为什么耶稣要等到他强留他坐下来的时候才让他们认出他来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坚持强留耶稣留下来，把这个客人留下来，他们就不知道这一路与他们相伴的就是复活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从来不勉强人。耶稣他关心有需要的人，他乐意和罪人共进晚餐，在最简陋的家庭里面相聚，鼓舞安慰卑微的人。所有的事情耶稣都愿意，并且已经为我们做了，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恩，完成了应许。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是耶稣不能帮你做的，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，是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爱，你是否愿意邀请他跟你走这个人生的道路。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，看哪，我在门外叩门，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，我就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看哪，我在门外叩门，听见我声音就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，他尊重我们的决定。这两个人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们强留耶稣一同坐席。在他们的困难当中，他们学会在真理的当中，他们找到的答案。在他们邀请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眼睛打开了，那个应许活生生的被他们经历在他们生命的当中，经历了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主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有很多的人错失了这样子的恩典。可能我们在这一堂我们没有办法听到有一个姐妹的见证，她会在第三堂做见证。那我昨天听她的见证，也看她的见证稿，我其实很感动。她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主，我念她一段的见证稿给大家听。她说，我在高中的时候进入基督教学校，才接触到信仰。当时我住校，我的导师是基督徒，教我们唱歌，在晚祷的时候安排讲员分享。就在一次讲员讲完之后，他呼召邀请，有谁要信耶稣？他说，我再问最后一次，有谁要相信的请举手。当时我对这个信仰并不是很清楚，我只是听到最后一次，我心里就想，最后一次耶，再不举手就来不及了。这个姐妹说，于是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多么重要的决定，我决定信耶稣。在外表看来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这一位信实的神，他派圣灵住在我的心里，带领我渐渐读懂圣经。在圣经的里面，我发现这是一位真实的上帝。这两个门徒也是在真理的当中，他们心里火热，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那个内里的火热使他强留了耶稣。他们做了一个决定，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第一，你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？第二，我们要在真理的当中去找到答案。第三，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困难的里面，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家庭，在你各种的人际关系的当中，成为你时刻的帮助。我们不仅要有火热的心，我们要有神，有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一生的良友。最后第四，我们要起身去面对问题。耶稣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力量去面对问题，去解决问题。这两个忧愁的门徒， 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得到了答案，他们一刻也不停留在那个错误的地方，那个逃避的地方，而是他们立刻起来回到耶路撒冷，那才是他们所在的地方，那才是他们要看到耶稣复活不再伤心的地方，不再是挫败的地方，而是神的同在，并且是许多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的情况如何，回到那个起初爱的地方，回到信仰的团体的里面，当我们发现位置可能站错了，事情可能做砸了，想错了，感觉错了，当真理启示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起来，回到那起初爱的地方，回到那呼召的里面，回到神要我们所在的地方。当这两个人一回到那个地方，就与门徒相聚，他们彼此述说耶稣复活的见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出现，亲自再一次就近他们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要人聚集，要人彼此在当中互相的分享信仰，分享见证。不仅如此，如果我们再看约翰福音20章21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生命不是在解决问题、处理问题而已，神对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更高的期待，更高的价值，是要我们领受使命，受差遣，成为祝福的管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一个以马路士的路上，神教导我们几件功课，神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，在真理中找答案，做一个对的决定，并且领受意象，起身去回应。结论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在复活节之后，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否不再一样。第一，主与你同行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主要与你同行，不要让问题和困难压伤了你的心，蒙蔽了眼睛，以致你忘记了有主的同行。有一个古老的故事，我想你们听过，叫沙滩上的脚印。作者说，在梦中他和主同行在沙滩上，度过了他一生的光景。他每逢看那个沙滩上的脚印，都是两行的脚印，可是当他发现在他人生最低潮、最苦楚、最哀伤的时候，却是只有一行的脚印。他对神说：为什么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，你应许我一路与我同行，但是当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只看到了一行脚印，我不明白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离开我。主的回答是这样：亲爱的孩子，在你受试炼的时候，我未曾离开你，你所看到的那行脚印是我抱着你走过的。亲爱的兄姐，不要让你的问题困难过度的压伤你、遮蔽你，以致你感觉不到神。神就在你的身边，他会亲自来就近你。求神帮助你发现你的问题，向神来祷告，持续在读经真理的当中遇见他、摸着他。第二，在复活节之后，你是不是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？你的生命是不是跟以前不有一些不同？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有人曾经问过大布道家穆迪说：基督徒可以抽烟吗？穆迪说可以，不过他是一个被烟污染的基督徒。事实上，上帝不会因为某人吸烟就不承认他是他的儿女，就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，他的父母亲不会不承认那是他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总是不如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那样的可爱。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，做一个认认真真不断的更新改变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一个让人失望、让上帝忧心的基督徒，和一个跟随神不断的更新、使神喜悦的基督徒，你选择做怎么样的基督徒？耶稣说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？以后不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复活的主要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。最后，生命不是来解决问题而已，生命有一个更高的价值，是我们要重揽我们里面火热的心，领受意象。神要把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愿我们平安。父神怎么样差遣的神？神说，耶稣说，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。耶稣与这两个门徒 同行、同坐、同谈话，使他们从愁苦到火热，并且使他们领受使命，成为见证。一个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医生叫做梅森，培特瑞克梅森，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给了中国人，改变中国人仇视西医的态度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西医优秀的人才，他被医学史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。他从小就认为火热的心灵像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，渴慕寻找天地间的共鸣。他从医学院毕业后接受了一个资助，22岁就来到台湾。他爱台湾的灵魂，当时台湾正流行着瘟疫，他看着这些人被瘟疫所苦，却是被乩童道士所骗，在一片混沌不明的时候，他决定在这里陪同台湾人走过。后来1871年因为报名供给医院，梅森就转往到中国厦门的地方。有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，说：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，这是我写给你最后一封信，这是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午夜梦回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着可怕的疟疾，在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他们的生命就被病魔夺取了，中国需要我。亲爱的伊丽莎白，热情如火的我，短短与你相聚的时间，我想问你是否愿意与我一同。我无法扮演一个好的情人，但是如果回到福音的战场，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战士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来到中国吗？1875年12月21号，这位小姐搭船来到了厦门，与梅森结婚一同。这一对夫妻的努力，使得当时许多可怕的传染病在太平洋沿岸的岛屿成为稀有的疾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期待，不仅在问题的当中遇见主，经历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，并且神要呼召我们在那个火热的心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，成为一个使人可以听到神恩典的地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以马忤的路上，神来救济门徒，在真理中门徒的心火热，在邀请耶稣同住的时候经历了复活的主，领受了使命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一生的当中，在每每想起在复活主之后，我们是活在复活主的里面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长久久是经历你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，不让我们在苦难困境的里面蒙蔽双眼，忘却了主你与我们同在。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，我们活出复活主的样式，帮助我们领受你从天而来的意象，在福音的使命上有我们一份力，有我们一句话，有我们一个邀请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。这首回应诗《主活着》的作者是在他经历了主复活一个很深刻的经验的当中，他所写下来的诗歌。我们一起来唱，一起起立。
我是奉你复活主。
告，帮我用一分钟的时间。你知道我们的问题跟困难是什么吗？好不好跟神说，不知道你的读经生活如何，是不是常常让神的话真理在激励你、安慰你、鼓励你、帮助你？当神的话常常使你的心火热，你是不是愿意邀请耶稣这位复活的主进入在你的困难、在你的人际关系、在你的家庭、在你的事业、在你各样的需要跟难题上？最后，你是不是愿意跟神祷告说，你除了能够靠着复活主的力量来面对明天、解决问题，是不是愿意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，神呼召你在你的工作、家庭的当中，因你有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，因你的邀请、因你的分享、因你的见证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赐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，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复活主的生命，让我们天天享受复活的喜乐与盼望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